4月初我听了一个录音带，有一位连长的牧师，他是阿根廷大复兴的器皿，他劝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因为这位传道人殷勤火热，真是尽心尽力的服侍主，从早到晚。这个老牧师他在灵里面很有经验，他就跟他说，我向你挑战，你若是能够每一天花4个小时等候主，半年我再回来，你的教会要燃烧起来。那这个年轻的牧师当时就很感动，就向全教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承诺，他愿意开始来操练等候主。但是3个礼拜他就没办法，因为教会的事情太多了，必须要他去做。那这位老牧师很遗憾，我听了这个录音带我就很受感动，我就决心跟主立约，我说我来一天操练等候主4个小时。其实到后来我发现，那个孩子从自我发展出发的，因为我搬到一个apartment 去，一个人在家也没有事嘛，有的是时间可以等候主。可是就这样等候主，主就在我里面做了奇妙的事情，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不认识我自己。在4月中复活节在这边剥饼的时候，我被圣灵感动，里面很清楚主的带领要我回家，我家在 Minneapolis。 我的大女儿女婿他们这个月底29号就要到南非去宣教，他们4月中可以回去有5天，所以我得到感动，我应该要回去，我们全家人应该在一起要剥饼，除了圣灵差遣他们出去，我们全家人也要在爱的里面扶持他们。而且很清楚的圣灵感动我，我们家里要剥饼，要让我女婿来主持。所以在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家全家人除了欢乐，除了他们预备了儿子媳妇啊，我的先生预备了很多的这个欢送他们的节目。但是我觉得有2个聚会是必须的，第一个是剥饼，那个是我们向着神敬畏神，第二个是全家人在一起要有一个交通分享，要处理我们这一生每一个人灵魂体所有的问题。所以希望他们两位受神的差遣出去，让他们跟神跟人跟自己都没有问题，我想的是很好。而且因为在这边的追求，所以带着一个属灵的这个面具，他们都以我为这个要做这个属灵的领袖了。我来主持这个聚会，但是希望女婿来主持剥饼。结果剥饼一完了以后， 就发生了非常我不能懂的事情，就是在我的里面突然有一个生命彰显出来了，是我自己不认识的，我不晓得要怎么形容。就拿地狱之子来代表好了。所以这边是很属灵的，大家都马首是瞻，都看着我要做这个属灵的这个领袖。另外有一个地狱之子的脸和生命却彰显出来，让我没有办法来平衡，而且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马上这个老我就马上就反映到是我女儿女婿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在宗教的里面，他们在人的服侍的里面，而且这一生我所有的伤破绽，那种苦毒老恨愤怒，那种孤单，没有办法，非常复杂的那些东西通通都出笼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而且整天整夜不能安逸，其实我回去只有五天，晚上就好像那个地狱的火就在烧我，都不能睡觉，所以以至于我都眼目都不敢看他们。那几天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那种煎熬我没有办法形容。到了后来我临要我们要回来的前一天晚上，我要求我们全家人在一起有一个交通聚会，我就没有办法，就把我自己倾倒给他们，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全家人只有我问题最大，现在主，但是还是在一个自怜自爱自诉自救自卫的那个情形之下，戴了一个属灵的面具，很温柔的很平和的把我自己推出去，其实就是想要争取全家人可怜我同情我啊。所以那是一个老我不肯死的一个哀鸣，最后发出来的那种哀鸣啊，我就说我的心是死的，我的情感是麻木的，我这一生所受的伤以至于让我没有办法懂得神的爱，体会神的爱，我没有，真的没有办法，而且真的我也没有办法信任一个人，信托一个人把我自己交托出去。所以到主把我带到放到那一个处境，我跟神是隔绝的，跟人是没有路的。结果全家人都说了一些安慰的话，但是那些都不受用，没有办法进去，我知道那些不是。所以到后来回来在飞机上面，这下子我这个老我的绝体了，就把我所有的苦水就跟我小女儿分诉，算是得到一点疏解。可是回来等候主不得了，主在我这个心里面就做那个犁啊根啊翻啊，所有都通通翻出来了，从前的任意妄为偏行己路浪荡之财糟蹋神的爱，所有我的那些罪都没有办法讲，真是比头发还多。所以回来这段时间怎么办，我每一天等于说只有两句祷告，就是主救我，主赦免我，主啊救我，主啊赦免我。 没有别的办法，这个时候真是呼天不灵，呼地不应，甚至那个心都要奔出来，想我想能够找到一个人，我去把我自己交托给他，交通给他吗，来分担一下我这种地狱的这种熬炼的痛苦。没有办法，我知道没有用，所以只有来面对他，感谢主。我这个时候才晓得，哇，这个等候主真是我的逃城，真是我的避难所，真是我的救恩的泉源。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随时随刻就趴到他面前去，只有两句祷告：主啊救我，主啊赦免我。认罪都没有办法认了，怎么认嘛，太多了，比头发还要多。而且神的话只有一句，就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带到一个死角，我没有任何一个办法。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个等候主的宝贝，等候主的重要，等候主要做成在我们身上的救恩。等候主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我致死，真是感谢主。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我有了一点转机，我那段时间我都觉得好像我那个掉到那个谷底啊，不能翻身了，我甚至于怀疑我得了老年痴呆症，怎么会这样呢？感谢主，就靠着还有一个地方我可以爬到他前面去，我可以扑倒在他面前，我可以跪倒在他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呼喊。我才发现什么地方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等候他，等候在他面前，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能力帮助我脱离现在的这一个苦况，这个死境。昨天我们为五旬节，这段时间为五旬节祷告，我才明白过来，原来五旬节天要降配雨之前，神要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心中最深处要根、要离、要翻，就好像那个Derek曾经讲过，他去做园丁，结果把一块石头翻起来，底下所有的蚯蚓、蟑螂、什么蚂蚁，通通都爬出来了，那就是我的光景。所以感谢主，今天五旬节早上，我就看见我的女儿穿了一身白的下来，她就说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是主婚娶的日子。让我的心非常的受感动，我才明白了，唯有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把自己交给主，等候在他的面前，他才能够把他的圣洁荣心铸成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先要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本相，不是任何的服侍、任何的热心、任何的一个宗教的外表、一个敬虔的外貌可以遮盖的。我真是感谢赞美主，经过这一段时间到今天，我得到了很大的自由，得到了很大的释放。所以 我也刚刚才尝到了这个等候主的宝贝。真的是，为什么仇敌就是不让我们等候主？为什么这个老我就是这样的深恶痛绝，要这样子无所事事的坐在他面前？感谢主，主总算是用这种非常的手段让我得到了这个秘诀，而且也让我操练这一生要等候在他的面前。我相信这个时间是会越来越加长长的。就像今天早上4点，差不多每天差不多主都在4点以前就叫醒我起来，但是我常常都会赖一下，起来的时候是4点11分。所以当我去坐的等候主的时候是4点20分，不就在那里等候主？就是那个泥土被翻过之后的，当你看到一些青苗长出来的时候，那一种安息，那一种恬静，那一种充满了盼望，那一种丰盛坐在他面前。里面有几首诗歌，就让他唱，就听他唱，就享受他。那一种经过征战之后的那个平和平，那个平安，那个经过他审判的那个火焰的眼目之后的那个说不尽的那个甜美，享受他的甜美。所以后来我就想，哎呀，看看有没有一个小时了，我就站起来去看钟，哪晓得已经6点16分了，差4分就2个小时。所以现在我是这样操练，早上多半有1.5到2个小时的等候组，然后在整天的里面，有的时候是半个小时，有的时候1个小时，这样加起来凑满4个小时。但是有的时候也很顽皮，很调皮，时间不够。但是有的时候神的同在丰富的时候又超过了很多，所以真的是有弹性。哎呀，我们的神的这个爱是何等的宽广，不是律法，不是勉强，无论什么都是享受。真是感谢主。所以我从家里面回来的时候，参加第一个礼拜四的晚上的聚会，我人还没有走到，还刚刚进那个希尔顿的那个大门进来，在这个走廊上的时候，那个灵啊就被主的灵的那个吸引，就是哎呀，我又到了家了，我又到了他的翅膀的下面，我又到了他爱的怀中，我又到了他眷顾的地方。所以我就在想说，真的，我亲的肉身的家，肉身的那种肢体的关系，跟在基督里的一个血脉的里面的家的身体的肢体的关系是何等的不一样。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我们要排斥我们的家人，我们不爱我们的家人，不是。所以我真是感谢主，让我有一个属灵的家，让我的心有安息之所，让我在这里可以听这样的教导，愿意去顺服操练，得到那上好的福分。真的要进入那个恩召的指望，就是等候主，寻求他的面，寻求他的能力，寻求他的荣耀，就是顺服，让我们真是柔和谦卑，有他的样式。 所以我真是感谢主。我现在觉得我虽然得救20多年，我觉得我跟刚刚得救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才踏上救恩的起步。我虽然现在也进行在操练等候主，4月份我说是热身运动，5月份开始我正式说是开始等候主。我跟主说，我用1年的时间一定要他让向我显现。以至于当他荣耀向我显现的时候，以至于我所说的，我所做的，我所行的，才真的是在他的恩召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还充满了无限的盼望，主没有丢弃我。所以今天我一来又说，每次我要来做见证，我要上来的时候，我觉得空空的，什么都不，我不晓得要，没有什么东西可说。可是我一进来一听到他是我们的好朋友，所以主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知心，甚至于连我自己也不能，不配做我自己，也不能。但是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只有一位好朋友，而且今天早上的道，他需要我们是他的朋友。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配做他的朋友，怎么样才能够跟享受跟他之间的这个友谊的那个爱。我觉得我找到了秘诀，就是等候在他的旁身脚前。所以为什么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他是得到那个上好的不能夺去的福分。我才知道我这20多年的追求，原来我没有进入类似，原来我没有进到怀我者的类似，原来我并没有得到那个秘诀隐秘的泉源，并没有进入。主还是不放过我，还是要把我带到。我感谢主，我们这里有这么的同，那么多的同伴，我们一同来进入，一同来激励，一同来追求，让我们都从等候主进入主的丰盛，而且进入跟他那个爱的关系，进入他需要我们成为他朋友的那一个心意。主爱我们，在这个五旬节他一定要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子的，他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
本来想说希望可以不必讲，可是我想有一些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等候聚会，所以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的教导。如果你要继续的亲近主，你可以闭着眼睛继续亲近主。如果你愿意看，你也可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到18节。第三章16节到18节。
但他们因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又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谢谢。这里讲到，如果我们懂得在生活里面常常敞着脸来看见主的荣光，主就一直做成他那个恩召的指望在我们的身上，一直把我们里面荣上加荣的一直改变。好，所以一个人如果你懂得过这样的生活，你甚至都不需要讲道，你就是可以一直在聚会从头到尾，你一直在吸取它，一直在得到它。只要我们懂得过这样子的生活，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好像敞着脸看不见主的荣光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16节，我们的心常常不是归向主。他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就是我们的心常常归向很多的事情，或者归向人，或者归向人家说的这些话甚至听录音带。有时候我们头脑里充满了很多录音带的话，可是呢，我们并不是边听录音带边把心归向主，这个一样，心一样会有个帕子，所以这个很重要。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出去了。那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最重要要操练的一件事，从早到晚一直努力要操练一件事，就是把心归向主，把心归向主。好，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主就是那个那灵哦，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五旬节就是这样，圣灵降临下来，神的儿子复活的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叫我们得自由，得自由，一个真实的自由，不再被什么所挟制，不再被什么这样抓着，不再被什么所捆绑，一个真实的自由。凡事我都可做，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挟制。主就是要我们得到这样自由，因为发现现在的人不是这样，我们这件事多做一些。我们就被这件事挟制了，对不对？好，养孩子也是，我们养孩子啊，好可爱，好可爱，本来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养养太可爱，所以我们的心已经又不自由了，因为有几小时没看见他，心就已经不自由，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们所有这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只要我们多去碰，渐渐你的心就不得自由了。那可是五旬节神要做的就是叫我们一个得着真实的自由。今天晚上我还会讲到这一方面，在他的里面你可以得到何等的自由。那可是呢，这个主的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主的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得自由呢？因为我们没有去注视主的灵。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好像这个房子一样，主进来，可是我们只给他的地位就是墙角落，墙角落。那我的心根本没有归向他，我的心是归向很多这些，好，所以我跟他之间就有帕子了，以至于才不得自由。那我们等候主呢？如果你刚刚那样亲近主，你会觉得思想好乱好乱，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很正常的。那 我们呢，这个是需要经过操练，把我们的心拉回来归向主。我们当中一位姊妹，差不多一年多前，哦，她每次跟我讲，就是说，江牧师啊，啊，我的头好乱好乱，我思想很乱很乱，我没有办法安静啊，很乱。好，那我说没有关系，你就再把思想拉回来，你就开口跟主说话，好，跟主说话。那他真的愿意多多参加这样的聚会，这样的聚会很帮助我们的心归向主。所以这个是需要日积月累，每一堂聚会神的灵他的道一直洗净我们里面的渣滓，一直使我们的眼目越来越明亮。在聚会里面神的同在特别丰富，所以是可以使我们的里面的眼睛一直明亮起来。那我们的心这样在一次一次的建造在我们身上，不知不觉，哎，你的心越来越可以归向主。那除了在聚会以外，你生活中的操练非常重要。好，你生活一定要这样操练，就是要有固定的时间来亲近他，把心归向他。好，这个就是跟我们的好朋友约会的时间。你两个好朋友一定是他们有常常有在一起谈心才会成为好朋友嘛。好，有些人你跟他讲说，哎，你可以去把你的心事跟他讲，你懒得讲了，因为那么久都没有跟他讲过，我现在要跟他讲啊，从我几年前然后一直讲到现在，你就懒得讲了。那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跟主也是这样，你很少把你的心事你的痛苦去跟他讲，每次一有痛苦一有什么事，第一个就打电话跟某个人谈，人给我们的安慰太少了，人所可以给我们帮助太有限了。可是这位主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他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你要习惯把你的话去跟他讲，常常跟他讲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讲一直跟他讲讲讲讲讲，主不会嫌麻烦的，他不会嫌烦，他就是一直在你里面，他等着听你跟他讲话。你看我今天早上讲那一位，他这样跟主讲话讲了一年半，主才来把他最深的心意向他开启。可是主一向他开启以后，主就开始常常的跟他说话。所以到后来他不是在讲他38年前的经历吗？也就是这38年来，他一知道原来主那么需要我们的友谊，那么需要我们的爱，所以他知道以后38年来的那个操练，以至于神跟他那么连结，那么连结。好，那所以难怪那个传道人他说他看见他说就说他好像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人跟主的关系可以亲密到这样的地步。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如果我们愿意花时间来跟主培养这样的友谊。好，那除了我们有固定的时间亲近他，好，那另外我们要操练一天里面手忙心不忙，就是我们亲近主，等到主起来以后，无论我们做菜我们开车，常常跟主说话。哦，那你头脑没有办法想什么话，你可以说耶稣我爱你，主我爱你，我要你，就很简单的话就够了嘛。你看结过婚的人哦，他常常讲我爱你哦，那个对方都听不腻的，他不会说你怎么变别的话，他不会的，他就很喜欢听这句话我爱你。这句话听不腻的，在爱的人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常常跟主讲这样的话，就是我爱你，我要你。而且在这个地上太少人跟主讲，太少，主太渴望有人这样子的从心里面跟他讲，还不只是嘴巴讲，让他举起心来，主我爱你，我赞美你，主我要你。哎，这样的话对主何等宝贵。那我们等候主就是这样，如果你要能够荣上加荣的被主改变成主的形状，等候主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可以一直参加特会， 可是我们回家，我们不愿意敞着脸来看见他的荣光。当然在聚会也已经是这样，可是神很看我们的私底下的生活要他多少哦，真的。像刚刚石妈妈讲的见证，她因为一个人在家，她可以每天花四小时。那你说，哎呦，我的孩子这么小啊，我有 baby 啊，我要喂他吃奶啊，我这么多事要做啊，我哪有办法？对，主不是衡量你几小时，主是衡量你是不是尽你所能的。就是你很忙，你很忙，你实在忙得不得了，可是呢，你就是愿意，这时候撇下一下这个来，先来亲近他。哦，主马上，你会发现主的同在马上就临到，他就看见你在这么忙里面，你还愿意挤出时间来跟他在一起，这个对神而言特别宝贵。就好像一个太太，她在家里，她知道她先生这一天都要开会啊，还有好多 project 要做出来啊，可是她忽然接到她先生的电话，她是不是觉得很宝贵？对，他知道他先生在这么忙里面，特地这样打一声，打一通电话跟他讲一声 ，Honey, I love you， 就这样一句话，哦，他就觉得很甜了。也许就这样一句话就够了，因为他知道他先生很忙。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是，他知道我们很忙，他知道我们忙多少，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没有忙到这样的地步啊。我们其实都没有忙到这样的地步哦。我们一跟人家讲话，我们说我们再忙再忙，可是跟人家讲话还是有空讲一小时的，对不对？我们说再忙再忙，有人说要请你吃饭，都有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忙其实都不是真实的原因啊。我们再怎么忙，不会像大卫那么忙，他是一国的元首，对不对？大卫，一国的元首，他还是可以这样子。常常要到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但以理，一国的宰相，日理万机，他还是可以一天三次跪在主的面前。所以多忙都不是借口的。就像刚刚早上讲那一位牧师，他那么忙，对不对？要牧会，再加上孩子这么小，孩子这么吵，不容易耶，不容易啊！我都很庆幸，还好我没有孩子，没有这么小的孩子。对，呵，我可以体会他真的很不容易。那可是这样忙里面，他还是有办法过一个与主同在的生活。对，他可以清晨两点起来，他还是有办法。一个17岁的女孩子功课那么重，他还是有办法清晨4点起来。这每一个人都有办法的。主看我们要他多少。那这个等候主呢，最主要还不只是坐在那个地方的一个动作。好，当然我们如果没有固定安静下来，使你的身体安静下来，你说我要一整天都可以一直这样也不容易的。因为你没有操练你的心思归向他。所以我们有固定安静下来，让你的身体你的灵魂安静下来在他面前，然后回到你的心灵深处跟他说话，跟他谈心。那渐渐你会发现主的灵在你里面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你可以从各样的捆绑得自由。很多在等候主的时候病得医治，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好多那个老自己很深的捆绑哦，那个老自己很深的捆绑有时候很难脱落，可是很多时候就是在等候主，你常常等候主，常常等候主，真的是主的灵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叫我们得自由了，得自由你就脱离那个老肉体的习性，那个捆绑。那个我们后面有那个等候主的录音带里面有讲到这一些方面，你就一直得自由了。那我自己在这方面太多的经历，过去多么爱世界，所以各方面坏的习性在我的身上，怎么样励志也改不过来。所以我很阿门圣经上讲的，克制肉体的功夫是徒然无功的，徒然无效的，怎么克制都没办法的。可是我发现主的这句话却非常有效， 就是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还有我敞着脸看见他的荣光的时候，他的形象、他的性情、他的嗜好、主天的兴趣就一直的成型在我们身上，这不知不觉那个属地的捆绑就脱落了。这等候主就是这样，等候主你就在亲近他的里面，不知不觉就一直脱去旧人，然后一直穿上新人，穿上他的荣耀，穿上他自己，这就是新人。你不需要在那克制自己啊，励志啊，那么痛苦。可是等候主为什么刚开始对很多人都很痛苦？你是不是这样？我是，我刚开始很痛苦的。哦，等候主对我太受不了，我如坐针毡，还不习惯安静。好，可是主有办法改变我这样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都比我好，因为我是很少安静一小时以上的人。就是说我从小没有书桌啊，没有书桌，我们家在市场做生意啊，是没有自己的书桌，所以我习惯都是走来走去看书的，不习惯坐着安静下来。我的读书生涯里面，我很少读书超过一小时，这样连续性一小时。哦，一小时对我就很长了，一定要起来走一走。是这么不容易安静的人，可是我现在可以好几小时安静在主面前。好，有时候天气这么热，真的是借着我们已经常常操练等候主，很帮助我们可以，人家说心静自然凉，对不对？好，而我们因为常常操练这样等候主、亲近主，所以心常常保持安静，安静下来，所以自然凉。哦，就不会觉得对这个天气太受不了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操练，因为启示录讲的末后的日头啊，会末后的时代日头会烤人。所以到时候，如果你现在在这样的天气里不学习安静下来亲近主，你越到末后的日子，现在已经是末后的日子，可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我记得我去年吧，去年还前年看看报纸，上海好像摄氏40度还多少，很多人死掉，热到这样的地步。这末后的时代，圣经讲的嘛，日头会烤人，他的话都一定应验的，现在已经越来越这样了。我们只是后来才知道是温室效应，但圣经早就跟我们预言了。我们要留意神的话，等候主，像刚刚石妈妈讲，他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常常回到里面亲近他，你就找到了避难所。好，比如说疾病，一个很受不了，像我以前有一年半的慢性荨麻疹，痒啊，痒得全身要发毛啊。那我如果越抓我越痒啊，我全身就是烦躁。可是感谢主，我已经先学会操练等候主亲近他，所以就在这样亲近他的里面亲近他，所以一直在痒，好痒，你完全没办法，这个病也没办法医治的。你抓一下，马上几条就像立体的就浮起来了，全身。好，那所以那么痒，我唯一的避难所就是躲到他的里面亲近他。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包括痒也可以叫我们得自由，你相信吗？真的，我到一个地步，我就这样亲近他。你刚开始不容易嘛，因为实在很痒嘛，我又最怕痒的一个人了。那可是就这样擦点亲近，亲近。等到我躲进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外面痒他的，我里面安息在主的里面，我就不会那个痒的感觉深深抓住我，毛躁痛苦不会了。那等候主太奇妙。可是你一定要找到这个避难所，还有等候主有一个更积极的思想，不要是为着找避难所，而是耶稣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那你这个朋友老是不跟他讲话，他就这样痴痴在里面等你，你就把他打入冷宫。